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期盼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靠着上帝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吴庆杰姐妹。我们录制这集节目的当天，其实是一个阳光非常灿烂的大晴天哦。那我们的来宾，其实当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的个性就跟今天的天气一样，非常的阳光。可是他回首他过去的生命，他其实生过病，他的婚姻其实也曾经不那么顺遂过。然而上帝是怎么样子带领他度过这一切，让他还可以保持这个阳光开朗的个性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吴庆杰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庆杰你好。
你好，我叫吴庆杰，然后我有创立了 Jesus Power， 大概是7年前这样子。
我想问问你，出生从小到大是成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呢？
我们家算是小康家庭啦，然后我父亲是一个律师，然后我母亲就是家庭主妇，然后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们家算是就是一个很平和的家庭，然后三代同堂这样子，所以从小到大我没有经历过什么家庭的暴力或者是挫折这样子，然后我爸爸也从来没有拿过鞭子打过我们一下。
哦，所以其实对你们是爱的教育的。
对，我是爱的教育，超级爱的教育长大的孩子这样子，所以就是等于是被保护的很好的小孩。
那受到这个爱的教育的呵护，你自己是一个有没有因此而稍微松懈一点，或者是你同样也因为这个样子知道爸爸妈妈很爱你，你表现得很努力呢？
其实我不知道我爸妈有没有在听，我爸爸已经过世了，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可是我爸妈他其实是非常疼我哥哥跟我姐姐，然后所以资源都在他们的身上，那我等于是意外的出生，所以我在家里比较像空气的存在。
哦，是。
然后所以其实我为了想要让父母得到我的关注，我有一次不小心因为考试考得很好，然后结果我爸就跟别人说，哎，这个她是我女儿这样，然后我发现了，哦，原来考试考得好会有讲到自己名字存在的感觉，于是我就开始很认真念书。所以如果说回顾我前面的学历，就是会看到我一直在念书一直在念书，其实不是我真的爱念书，是因为我发现念书可以得到父母的关爱，所以我才会一直念书这样子。
刚刚讲到说其实你觉得好像资源都在哥哥姐姐那边，然后关注也在哥哥姐姐那边，当你在学校的过程中念书得到了这些成就感，那对你而言你有没有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或是你有没有一个榜样说，诶，我希望透过念书除了得到关注与这个存在感之外，我有没有一个 role model， 有没有一个楷模想要去成为的样子呢？
说真的还没有，是一个非常没有野心抱负的人，
嗯，
就是只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多看到我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念书，别人觉得哎，好厉害哟！你怎么能够念到博士？可是其实我是为了得到父母的关注，所以才念的，并不是我真的喜欢念医学的东西这样子。
嗯、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刚刚讲到的是学业的部分，
嗯，
那我们现在来聊聊你的个性这一块。那小时候虽然你说你是一个意外，嗯、然后、可能父母相对而言比较老来得子、
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个性是什么样子呢？
我其实因为我爸妈是非常爱的教育，然后我爸爸因为他常常出差，所以我妈一个人要管三个小孩，所以我们等于是不能说到民主，我们家是放任式教育，
嗯，
所以我是非常的放任的活着，
嗯、
然后所以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活泼到一个不行这样子，
嗯，
然后。但过去我曾经就是为了要念书，所以我不太愿意交朋友，
嗯，
因为我觉得交朋友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念书，然后下课的时间别人在交朋友的时候，我都会拿来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快速的念完高中就可以大学不用念完再跳研究所之类的，就是我每天脑子都在想说我要怎么样看起来比就是高中大学研究所再念到博士更厉害这样子，所以我满脑子都在想说我要怎么跳起这样子，所以我会花很多的时间一直在念书一直念书，所以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朋友的。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其实透过念书得到了成就感，或者是、嗯、父母的这种关爱的存在感这样、嗯，甚至不愿意花时间在可能我们认为学业之外的友谊啊这些娱乐上面。但我想问你的是，就是你觉得这一切的最大的动力是什么这样子？因为你其实已经获得了学业上的成功啦，你已经考上了好的学校了，那考试也不是每天都考这样。那但是为什么你还会想不断追求说我要跳级，我要更多，我要念更高的学位呢？
因为这样子就会我的名字会一直出现在我爸的口中，就会跟别人说、嗯、这是我女儿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把我隐藏的个性，其实我是很活泼的人，所以我就会说、哎、对啊对啊，我很爱念书什么什么，其实我没有很爱念书，我就是只是为了做给他看，然后所以我其实就会隐藏我自己的个性，就是不要出去玩，不要去联谊，不要去做什么事情，要把这些时间花在念书上面这样子。
所以我可以说你在学生时期其实是有相当压抑的一面的。
我超压抑的，对。
嗯，那在这个压抑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那你不开心你会怎么样子来抒发呢？你还记得吗？
会，我一直会有自残的倾向这样子，
嗯，
因为比如说我考不好，然后我就会责怪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像我爸一样一颗聪明的头脑这样子，
嗯，
对，然后我就是会告诉我自己，就是你如果没考好，你就会得到一刀哦，这样子，
嗯，
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哦，我不要痛，因为怕痛，所以我就好好念书这样子，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看起来你可能考得不错，你可能在荣誉榜上面，但是这一切其实是很大的身心代价，然后你所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嗯、虽然你可能看似笑容挂在脸上，看似很开朗、嗯、但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其实你是承受很大的压力的。
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其实我不太会花太多的脑袋去想说我是一个什么样个性或什么样情绪的人，因为我宁可把这些想说我自己遭遇到多惨的时间花在于我怎么样念书这样子，所以我只会惩罚我自己，就是你怎么没有考好，然后就是自残自己这样子，但是我不会花脑筋去想我有多惨，我只是想要怎么样更好这样子。
所以其实讲的再夸张一点，你甚至连让自己伤心难过的时间都没有。
对对 对,
你甚至把自己逼到说我没有时间可以伤心，因为这些时间必须要留给学习。
对，
那我想问哦，就是如果说就我们人生而言，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大关卡的考试，其实就是大学联考。
嗯，
那上了大学之后，你又进入了我们看到的这种医学院的这个系统里面。
嗯，
你有没有稍微放松一点，觉得说哦，好，我终于完成了一个人生的大关卡，然后可以稍微自在了一些呢？
其实我没有念完大学，因为我在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觉得太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花时间去考了高考，所以我大学才念了两年，我用同等学历考上了研究所，所以其实我并没有放松我自己。
嗯，
我那时候人生目标就觉得，如果我念到了博士的话，我爸应该会以我为荣。
所以其实你在念大学的时候，你就有一个这么远的目标，人家可能是大三大四才开始想要不要念研究所，但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想你要一路念到底了，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我念到博士，我爸应该可以很大声跟别人讲我女儿是博士。
那对于你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人生其实不只是学业而已，这样。虽然你说你前半辈子花了很大很大的心力在读书上面，但其实人生不止如此，也有家庭，也有其他的娱乐工作等等等等。你有尝试说去想想自己未来应该是怎么样的过日子，怎么样的就是毕业之后我的人生样态会是什么样子吗？
有，因为人生其实没有想象的这么顺遂。虽然我的目标是考博士，可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认识了我前夫，然后因为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我以前没有交过任何的男生，我觉得交男朋友是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就恋爱脑，就是我考上了博士之后呢，我就放弃了，然后我就是嫁给他这样子。所以我其实虽然有考上博士，但是我没有去念，然后我就留在他的实验室帮他做实验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的博士是有停住的，是后来才念的。
所以你的生命重心瞬间从学业转到了
我的前夫，
对，转到了这位你的初恋身上这样子。
是。
那完全的重心转换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人生不一样了，或者是你觉得你本来认为读书可以改变家人对你的眼光等等等等，那现在是什么东西驱动你觉得说我要重心换了一个这个标的物呢？
就是年轻的时候的恋爱脑，觉得我人生得到第一份爱情然后就会从想要得到我父母的关注换成想要得到我前夫的关注，所以他想要做什么实验，他想要，因为我们实验室呢是做癌症免疫治疗，所以我们要从动物实验开始做，所以他叫我杀老鼠我就杀老鼠，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其实在我手上牺牲掉的老鼠是不计其数的，就是只是为了帮他做研究出 paper 这样子，但是他讲的话我都愿意去做，因为我希望他可以很重视我这样子。
你把你本来的这个在学习上的不屈不挠转移到了服从你的这一位
前夫身上，
男朋友，当时的男朋友，然后最后选择跟他结婚。
是，
那我想问就是跟他结婚之后你还是一样这样子对他百依百顺吗？
是，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可是为了他我就是要假装自己超勤劳，所以我生了两个小孩，生两个儿子嘛，然后我就是因为他太忙，他是医生，所以我就成立了儿童军团，然后当团长，因为我一个妈妈没有办法带两个儿子出去玩，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如果童军团的话有很多的妈妈可以一起出去，所以我一方面想要表现出就是我不是只有能文还能动还能煮饭还能干嘛这样子，就是想要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让他可以从我爸妈口中变成换到他口中跟别人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这样子。对，就是没有想到自己啦，就是只是想要获得别人的关注这样子。
那你自己内心深处如果没有受到肯定的时候，那你那个时候会如何，就心情会如何呢？
我就是会很忧郁，然后就想办法做得更好，然后就会想办法把便当弄得更漂亮，然后想办法办更多的活动，然后就是会压抑自己去做更多更多的事情。当 FB 开始的时候，我还有曾经每天开过直播，然后教别人做中午带小朋友的菜，就只是为了让他看我一眼，觉得说哎呦你看我老婆多认真，你看我老婆是个童军团团长，还会带小孩出去。可是其实我前夫一点都不在乎啦，就因为他很忙，只是说我是对自己的要求，我希望 不管我做多少事，他都能够看到一点点这样子。
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吴庆杰姐妹。我们从她的分享中，其实可以知道她过得相当的压抑哦。她其实重心从来没有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而是用200%的努力去成全爸爸妈妈可能对她的期待，或者是她的丈夫、她的男朋友对她的期待。
嗯，
就算这让她遍体鳞伤，让她非常非常的累，但是她还是在所不惜的往她心中的那个目标去奔赴。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庆杰，其实在他的前半段的人生其实都在为他的父亲、为他的当时的丈夫而活。他做什么事情可以取悦他们，他就尽全力来做，然后他非常的可以说是压抑他自己，然后不给自己喘息的空间。但是他刚刚也形容了他的当时的爱人其实最终变成了前夫。我这边的问题想问庆杰，就是你的婚姻是怎么样子慢慢从你努力为他做一切而走下坡呢？
当时是因为我前夫他就是一开始是外遇一次，
嗯，
然后他就是不小心被我发现，但是不是，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其实很忙碌，但是在意外之中，就是这个故事有点长，但是就是说不小心被发现了，然后他就跟我道歉，就是说他以后不会再犯这样子。可是后来他就是从半年变三个月变成一个月，就是一直不停的换
外遇的对象。
对，是，就是医院的里面的 sales、 护理师、护士点点点，就是都有一轮这样子，就是都是大家跟我说的。因为基本上他在临床工作，三军总医院，那我是在国防医学院的里面实验室，所以我的实验室里面只有三个人，所以其实我是对外界不是很清楚的人，所以大家都会跟我说。然后那时候刚好我的邻居他是基督徒，然后他跟我说教会很好玩，然后叫我去看看。然后当时就是那个胖达人的老板徐勋平，他正好要去做见证，他跟我说他是一个很好笑的人，叫我去看看。然后结果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听听看，所以我就跟着他去教会。那当时我就看到了那个徐勋平跟他的太太上台做见证，但是他讲到一半说，就是因为胖达人事件，然后就是检察官到他们家抄家的时候，他就是流下了眼泪，因为他觉得他努力奋斗一辈子，他没有想到他的家会这样被抄过一遍，他甚至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他就哭了。然后他说他当时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记得有一个姐妹，就是那个整形外科医生叫做张炯明的太太叫 Lucy， 她常常会传圣经的东西给他，就是
经文。
对，然后他看到，他想说反正他也睡不着，他就滑 Lucy 的传给他的 line， 他看到了一句话说如果就是你们想要得享安息就到我这里来这样子。然后他说他没想到他看到这句话他睡着了，然后他说他睡着，他醒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哭。那我看到他在哭的时候，我整个被大感动，我就想说天哪，他一个公司上市的人，他都可以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哭，那为什么我这么硬，就是我连眼泪都不敢掉下来这样子，就是怕别人看到我的软弱。然后所以我就决定，我就跟我的邻居说我要受洗。
我想问一下，回头我们讲一点点你当时发现你先生外遇的这个人生状态哦，就是当你知道你先生外遇之后，你是更努力的为他付出，还是你其实有心中很大的愤怒，能不能讲一下呢？
我其实很愤怒，可是其实我检讨自己比较多，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是哪里没有做好，以至于他会去外面寻找其他的爱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我一直问他说，我没有，我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好，我可以改这样子，然后希望你可以回归这个家庭。然后他说他也很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犯错。然后所以我看到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医师，然后他对我下了跪，所以其实我当下就心软了，所以我就原谅他这样子。
嗯，那进入了教会，然后你说你听到了，哦，你也但愿自己可以这样得享安息，然后愿意接受这个信仰，你决定要受洗。在那个当下，你有觉得说，哦，自己得了释放，以前所压抑的这一些好像可能都在取悦别人，然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然后在婚姻上其实应该是你这么努力应该是要被爱才对的，但是竟然是被背叛。你有没有觉得，哦，就是这个信仰填满了你哪些空缺呢？
嗯，当时我觉得信上帝好容易，就是随时就可以跟上帝讲话然后哭泣，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毕竟我是一个很怕在别人面前掉眼泪的人。然后我觉得如果是去拜拜的话，就是很多礼节，就是什么东西要摆好，什么要干嘛，然后没有弄好会被惩罚或什么的。可是信上帝好容易哦，就是我只要有苦我就跟他说，然后我其实心中有好多好多的苦，然后我讲讲我就自己在厕所哭也不会有人看见，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个好消息跟他说。我就跟他说我去听了徐寻平的见证，我觉得超赞的，你要不要跟我去？然后因为他当时觉得他也犯了错，他就说好，他跟我去。结果我不知道他什么想法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不太说话的人。我说我要受洗，结果他竟然回答我说他也要受洗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神在改变我也在改变他。
嗯，
至少他知道我找不到管道可以发泄，然后上帝告诉我说其实信我很容易啊，你有话跟我说就好了，你甚至可以不用对别人交代，你只要对我交代。然后我觉得对他一个很爱面子跟我一样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所以我就跟他说信他很容易耶，就是你可以不用告诉我啊，你心里有什么苦你直接跟上帝说，像在聊天一样。
嗯，
然后你希望什么不管上帝会不会帮你达成，至少你可以吐露心声，然后你哭也不会有人看见。然后他就跟我说好，他要受洗，所以我就带着他跟我的两个儿子，我们在第三次去教会就受洗了，就全家受洗了这样。
嗯，当你看见说哎，这一切好像全部都有好转，因着你进教会，
嗯，
然后你在那个当下你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啊？觉得说哦，我本来努力了一辈子，不管是努力的考进了医学院，或者是努力的要维持这个家庭，你其实也因为你的这段婚姻，你放弃了很多本来你可以追求的，可能说像念博士啊，或者说其他的种种这些，你曾经为了丈夫、为了家庭放弃很多。然而，这一切在你走进教会之后看似要好转，就是你的先生跟你的小孩也一起走进教会，你们终于要走上同一条船，然后要航向一样的方向。在这个当下你对你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你觉得当时耶稣是在帮你开怎样的一条路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我其实是一个不会乱想的人，我那时候只觉得上帝给了我一个方式可以发泄我的情绪，所以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了他，然后我并没有对上帝有什么期许，或者是他可以给我带来更好的生活，我只是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发泄这样子。然后会不会变好，或者是说会不会得到更好的东西，说真的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就是当然我们去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小组的小组长都会跟我们说，诶，今天这个礼拜有发生什么好事啊，你们可不可以跟我讲什么见证。说真的我都没有什么见证，我只是觉得好开心，我每天 有人可以讲话这样子，
嗯，
但是我之前就是只能对我自己说话这样子，
嗯，
多一个人可以说话而已。嗯，
但其实在那个当下你也只是一个刚进教会的新朋友，对于这个，嗯，人群其实是还是处于非常新鲜的这个状态哦。那但当随着你越信越久，然后跟这群人越来越熟，然后跟这个信仰也越来越认识的时候，可是为什么你最后丈夫还是跟他离婚了呢？
因为他很快又外遇了，然后他外遇了不知道多少次，然后我真的没有认真去数，一直直到有一个小三告我，然后告我妨碍名誉这样子。然后我是一个在实验室，我一直觉得我在学校工作了这么久，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社会经验的人。当我被告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就是我才知道这个社会有多可怕。因为我到了法院之后，法官，因为我完全只是为了控制我自己的眼泪，然后法官一直不停的骂小三，因为他才二十几三十岁，然后法官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乱告他，你知不知道你是小三？那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法院变成检察官跟小三在对骂，然后我只是一直站在旁边忍住眼泪，然后我才决定说我不想要听到这些，我想要放过我自己。因为他一直很具细迷疑的讲了他跟我先生的事情，然后让我非常的受伤，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再经历这些。如果你放我走，其实也是我放他走，然后我也是放我自己走。然后可是我其实对于圣经当时真的没有那么了解，我只是觉得说我不想再经历这些，就是你放我走就好了这样子。
你作为一个初信的基督徒，你在那个当下你有怀疑说，诶，我已经信了耶稣，不是难得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吗？但为什么明明我的先生也受洗了，他却情况没有改善，然后你还需要再承受这些负能量，然后需要承受这些带给你伤痛与打击的这些现实呢？
其实我火热的有点偏了方向，因为火热到说上帝帮助我不要哭不要让我把眼泪流下来。然后呢，所以整场一个多小时呢，我并不是在祷告说主啊让这一切过去吧，主啊请你把这些挪去什么，我都没有说。我进来从头到尾一个多小时，我一直在对主说，主拜托你帮助我，让我的情绪控制下来，不要让我流下一滴眼泪，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就让你让他放我走这样子。所以我的火热是过字是偏了这样子。我那时候没有信主这么了解啦，我不知道我可以求什么。
嗯，
对，我只是希望说你不要让我哭，不要让我哭，不要让别人看到我哭这样子。
但你在经历这一切的过程中，你都没有怀疑说为什么又是这种糟糕的事又来了吗？
我是检讨我自己，就是我太软弱，就是其实我没有去责怪他别人，我只是觉得我太软弱，所以有机会让小三可以踏进我的生活，然后甚至打电话到实验室骂我，或者是当着我的面跟我先生调情这样子。我觉得一切都是处在于我有点太软弱，所以我其实没有怪上帝，但是我有跟上帝说给我一颗坚强的心，让我可以勇敢一点这样子。可是就是这种就是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勇敢起来啊，因为就是弱了一辈子。然后而且我在实验室没有认识太多其他的人，然后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我只是跟上帝说，上帝你开启我的智慧吧，因为我就是学传道人或者是牧师讲的祷告词，就说求你开我的智慧，让我知道我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只是觉得我检讨我自己有点太弱，如果我今天可以勇敢一点对抗他们的话，也许我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我那时候很单纯的想说放过我自己，让我自己离开，那他也得到自由，然后我觉得他会很开心，我也会很开心这样子。因为我其实我很爱他，我没有 希望他遭受到任何的报应，即便是他有小三。我也曾经跟他说，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找到一个真的很爱你的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认识太年轻了，我们都还是学生，所以也许我不是你的那个真爱，可是在这中间你从一个学生到了一个主治医师，这中间你认识太多人了，但是我一直在一个小小的实验室里面，所以我没有长大，但他认识了无数的人，无数的女生跟无数的业务，所以我觉得他也许有找到他的人，所以我觉得问题是出在我的身上，我觉得我只是想要把家庭弄好，那我觉得他在寻找可以适合他的人，所以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只是希望他开心，那如果我的走可以让他开心的话，那我愿意做这件事情让他开心，
成全他，
对对对，所以我才跟他说，那不然就是我放你走，然后其实也不是说放你走，是放我自由，因为我真的不想再去法院，因为我不是只有被告一次。
嗯，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手印象每一天，他的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刚听到庆杰的故事，他说他其实信了主，进了教会，但是他再度经历到他先生的背叛，然后他甚至必须要为此上法庭。在法庭当中，他其实透过辩论的过程，他饱受折磨。那他其实因为自己的个性的关系，他其实祷告是希望自己的眼泪不要掉下来，而不是去咒诅自己的丈夫，或是咒诅这段关系当中的第三者。我想问庆姐，就是当你真的结束了这段婚姻之后，你难道没有说动摇我为什么会过这样子不顺遂的人生吗？包括你后来其实你还生病得癌症，然后你自己创业也是一条辛苦的路。我的问题是你都没有想过说渴望真正一帆风顺的生活，在这个信仰为你带来这一切可能我们一般人认为的好处，当这些失落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呢？
有，我真的希望信主一切可以回归正常，然后他不再外遇，然后我有一个平安的家庭，这是我最希望的，就是有一个和谐的家庭，跟我小时候一样，因为我爸妈很相爱，我也希望，我也一直觉得我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我先生信主之后，我也觉得我们家应该就回归正常了，可是就事情不是我所想的，可是我没有去怪主，因为圣经里面有曾经讲过一句话嘛，就像说下了雨，他不是说只下在坏人身上嘛，好人跟坏人一样都会淋到雨。对，那虽然他叫我们试着去爱不可爱的人，我可能做不到，可是我可以试着不要看见这些不可爱的人。然后我觉得如果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我成长的，就是我觉得耶稣他可以在不管是做任何事情，就算有人背叛他，他还是可以在这中间顺服他的父亲，原谅他的敌人。然后我们都不是圣人，我可能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成为所有人的榜样，但是我觉得可以朝着他所做的事情来做，就是我们不要做到怨恨，但是至少不要做到越界去希望他变得更惨。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感情的受挫的路上当中跌倒的话，是在这中间学到教训，然后去长大，然后学到更好的处理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都遇到的事情信了主之后觉得他是绊脚石的话，我希望这个绊脚石是垫脚石。
其实庆姐有跟我说，他其实离婚之后他是净身出户，然后他需要承受经济的压力，然后需要拉拔两个小孩长大。在这些压力之下，上帝是怎么样子帮你度过那些难关的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完蛋了，我没有钱了，然后我怎么付我儿子下学期的钱？因为在美国念书真的好贵，他们就是一季就是大概要70-80万，然后我常常在想我的钱要从哪里来。可是我做的是 Jesus Power， 就是基督教的周边的商品，然后我每次在没有钱的时候，上帝他总会给我一笔单，然后让我刚刚好可以付掉这个钱。所以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没有信主的话，我觉得他不会让我的心里有平安，就是我觉得就算我没有钱，他会想办法把钱生给我，当然不是立即，因为来的路上总是需要一点挫折，需要一点时间，那他总是要就算开车来或者是骑马车来，也是或者是骑驴来，都要一点时间的嘛。所以我相信我信主了之后，我心里有平安，我知道上帝会帮我。
那我想要问哦，就是当你在等待的时候，当你接受这个信心的考验，就是不知道你的这个供给是否足够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依靠着你的信仰度过每一天呢？你相信供应会来，但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必须要放弃，我必须要想办法做一些投机的事情。但你竟然是孤注一掷的认为说，哦，我要靠这个 Jesus Power 接受上帝的供养。这个信心对你而言是怎么样的建立起来的？
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有信心的。我曾经跟我儿子说，如果我这学期真的付不出来的话，你可能真的要回来，因为我拿不出钱来。所以在这等待的过程中，我其实常常会跟主说，就像耶稣他会跟天父说，他会说可以把这杯挪去嘛，但是就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其实我常常也讲这句话，就说我真的很希望你直接把钱丢到我门口啦，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照你的，不要照我的。可是他真的想办法，就是让我生意变好，然后可能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在我们眼中看来是不好的。就像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我印了一件衣服叫做 Only God Can Judge Me， 然后我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被一个社团就是有骂过，说对，就是说现在基督徒是放大决了吗？他们想怎样就怎样这样子。那我原本是觉得我不想做了，而且我当时也没有钱了，可是却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看是坏的，可是在神看是好的。因为这件事情反而让我的粉丝也就是因此而爆红，然后有更多人来买我的衣服，那这个钱也刚好足够我付下学期的钱，然后就是很平安的顺利度过了，不是刚刚好，还有余。
这个是
感谢主，
很特别的领受。其实当你在创业的过程中，你也同样生病了需要治疗，你有没有在自己虽然是在医学院念书的人，然后但是当一个疾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样看待生命，怎么样看待那个掌管生命的主呢？
这件事情也很奇妙，就是说一开始我是发现我的右边的乳房就是长了一个7公分的肿瘤，然后我就告诉我的学长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就是找一个外科医生拿掉就好，因为我们都有喂过母乳，我觉得是乳房纤维瘤。然后他说我有认识学弟，你可以不要看到你的前夫，我们就透过学弟帮你做个穿刺看看是好的坏的。结果一穿刺之后发现凸出来的是乳房纤维瘤，真正的癌症在乳房纤维瘤下面有一个3公分的，而且是恶性，而且是比较恶性的，就是它的抗原是易转移型的，因为乳癌有分很多种。那我那时候想说好吧，那我应该就是没救了。所以没想到呢，他就跟我说他要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前夫，我就跟他说不用跟他讲了，因为他应该不会管我这样子。结果没想到他还是跟我前夫说了，然后我前夫他在这6年来他第一次赖我，他问我说需不需要我的帮忙，因为毕竟他是这个的专科。然后我当时只是害怕他的现在的太太会生气，所以我只回他说我其实给谁治疗都没有关系，只要你的太太不会生气的话我都可以。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明天到我的门诊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开始给他做治疗，这是我6年来第一次见到他，然后就是很快的开了刀。那当然这6年来我的小孩也从了未成年到了成年，所以从130几公分长到180几，他们都没有看过他们的爸爸，所以他爸爸也不认识他们。所以他们在6年后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开完刀在我的床尾，然后我的前夫他是认不出我儿子的，因为他们从小朋友变成大人了。然后我儿子看到他之后，我大儿子从美国回来，然后他就抱着他这样子。然后后来他抱着他之后，因为我前夫也很尴尬，他就出去了。那我的大儿子就非常激动的坐在我床尾，就是哭到一直发抖。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非常非常对不起我，因为他对我们非常的不好，我还跟他和好这样子。我就跟他说其实我看了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你们和好我很开心，有多一个人对你好我觉得都很棒这样子。所以我又回到，就是神很奇妙，他用另外一个很奇怪的方式让我们再重新再见面，然后他把从前对我所有的不好在我身边的这个快3年的当中呢都弥补回来，他也是对我很好，然后把最好的药都给我这样子。然后在我很不舒服的时候他也是都会跟我说诶，我开这药你看看这样子，然后变成他都会先问我的意见，就是这个整个上帝让这个事情反过来了。
嗯，
对，
感谢主哦，透过这个病痛，但是我们的来宾庆杰他说他可以在癌症当中他得到的是上帝预备给他更多生命的祝福。其实你曾经在过去的生命中受过婚姻的苦，你也受过病痛的苦，然后创业遇到这些困难你也受过，但是你现在其实是一个很乐于服侍的人。作为一般人的心态可能会认为说，哎，你这么可怜，其实你应该是一个拿取的人而不是一个给予的人。那为什么你现在这么热衷于说我要服侍神然后我要来给予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尤其是在特别是在小教会，我们会遇到很多比我们受到更多苦的人，可能每个人遭遇到的苦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我的见证也许跟他们有一些不同，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带给他们不同的视野，就是去看待事情，只要换一个角度去想。就像我今天我要打二型标靶药，我会骨头痛，很多人会觉得我很可怜，然后但是我会觉得其实我很开心，因为我今天因为打了二型标靶药，虽然导致了我的副作用骨头痛，可是我却很幸运的有了吗啡可以吃，然后让我就是得到一个不同的，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台湾没有人可以就是合法的去吃这个东西嘛，但是我却可以用得到。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反差比较大的，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哦，原来你都会骨头痛到要吃吗啡了，那应该很惨，但是我却笑看这件事情。那当我去笑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别人觉得他的痛其实没有那么痛了，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其实还好。那我常常会用很诙谐的方式告诉他们，其实我们遭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要学习某件事情，是为了上帝要让我们扩张境界。所以不管我遇到有多困难的事情，我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阻碍在前面，我会当作是上帝要让我看到更多的事情。如果我没有遇到这些事情的话，我没有办法学到更多的事情。就像你们现在觉得你们没有钱，或者是你们的小孩没有在照顾你们的小孩，你们就跑走了，让我在隔代教养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也许上帝在给你一些讯息，你没有去看到，你只是 focus 在你眼中的苦，可是你往长远去看，或者是你往上帝的视角去看，其实你会看到更多不同的。那我只是要用我的角度去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着眼在于你们的现在的痛苦上面，你们要着眼在于这个痛苦带给你的是上帝要跟你说什么，让你去学到什么，让你可以在这中间得到什么，然后你就不会再遇到了。当你再遇到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困难不会再是困难。
在最后一段节目，我想问清洁，就是许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可能跟你一样，就是为母则强，然后需要自己一个人撑起一个单亲的家庭。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给这些跟你一样处境的妈妈们一些鼓励，然后信仰帮助你，曾经帮助你了什么，然后你也祝福我们的听众也同样可以被上帝帮助。
好，其实我觉得信仰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不管在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就算你没有答案，你可以静下来跟上帝 讲你内心的苦，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嗯，每一个人一定有他自己的兴趣跟想法，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当你坚定了你的信念，然后你持续去做，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确实是不会有难成的事情。就像我当初我是净身出户，我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那我可以在这当中就是我觉得要花的是脑力的辛苦，而不是体力的辛苦。所以很多人会用脑力的辛苦去取代体力的辛苦，他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在做，我很努力的在捡资源回收了，但是我为什么赚不到那么多钱？因为你花的是劳力的苦。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静下心来，你好好的跟上帝说你真的想要什么，然后你花劳力的苦，你为了这件事情去坚持去努力，那我觉得绝对是可以成功的。我不能说我很成功，但是我至少能够养活一家人，那包括做一个很偏门的基督教的周边的商品，你不管做什么都可以，不管这件事情有多偏门，我觉得只要你有一个想法，然后坚持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因为你要讲一大篇大道理非常的容易，可是你要坚持下去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经文是特别鼓励你的这一段岁月的，然后你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段经文是怎样鼓励你？
我想要讲那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九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软弱的时候上显得完全。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念书很厉害，只要我想要得到的我没有得不到的东西，当然在念书上啦。那当然我们在创作上面会有很多的卡住的地方，或者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前进，或者是我们不知道方向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都一样。我觉得当你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可以用这句经文来勉励自己。如果你真的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可以静下来，好好的聆听这个微小的声音告诉你，你真的想做什么，上帝会给你答案。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如果不是因为靠着上帝的刚强，我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看作强，不要认为自己的学历很好，或者是自己的家里的背景够强够好。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当你愿意承认你自己软弱的时候，上帝才能够帮助你，让你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完美。
感谢吴庆杰姐妹，她来到云彩飞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吴庆杰姐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